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学习好伙伴，您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节目。那其实呢，说节目呢，我们更愿意呢说它是一个课程。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门训的课程、啊、
对，是的，
放在节目里定时的去播出啊、
嗯、
配合啊一些的作业哈
啊、嗯、
啊配合对大家的一些要求，希望呢整个的学习呢都是更融入生活当中。
对，那么跟您一块学习的是我们两位恩惠二人组，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
好，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崇恩大哥了。
先听听
崇恩老师啊，请问一下，刚才您说作业，我们有作业吗？
这个作业就是听课心得的分享吗？
哦，
这不算作业吗？算什么呢？
你讲作业，我觉得马上就是什么要作答啊、哦、然后要测验啊，我们没有嘛、哦哦、
我们不敢要求太多太烦的事情。
嗯，是。那门徒训练的课程呢，除了是你要学之外呢，更重要要成功的要素是在于呢，我们自己主动的，
对，
我们甘心乐意的。所以呢，刚才呢，崇老师呢是说呢，我们不敢，但是呢，真正的意思是你要主动。
嗯，
啊，如果呢，我们逼你去完成就没意思了，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整个课程呢，104课哈、
嗯，
我们要求呢，你在不同的阶段哈，你自己划分了哈，
嗯、
就啊、可以呢提交3份的听课的心得，
是
每一份最多300字、
嗯，
也就是300字以内的就可以了。嗯，
是，那记得啊，300字以内，那您可以透过电邮或。啊、不要短信了，短信呢就会很多条，我们会收得很麻烦啊。主要是可以透过电邮来告诉我们，与我们分享。那真的是听课心得，我们不需要您长篇大论。
嗯，
我们希望就是呢，能够呢将您听的课程之后，你自己反思自己的生命光景，自己有没有一些的观念呢被更新了？
哎，
有没有一些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实际遇到的状况？跟你所听到所学到的是互相有碰撞呢，那么激起怎么样的火花呢，都欢迎您呢从这些角度来跟我们呢一一的细述。
好，回到今天的学习哈，今天呢是第57课，
是的，
那这是呢一个新的单元的开始、
嗯、
第15单元，整个单元的主题呢是基督的得胜。
嗯，
那么得胜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啊，原来呢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哈、
啊、对，
常常跟我们开战。
嗯，
所以我们就要胜过撒旦的试探。
第57课，撒旦试探，马太福音4章1节到2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
谢谢罗文辉老师呢，为我们读出了第57课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4章1到2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崇文老师呢就说呢，这一课我们讲基督的得胜。
对，
那讲到得胜呢，胜利那一定是作战嘛，对不对、
嗯、有对手的。
对，有对手的。那我们的对手是谁呢？撒旦。那怎么样得胜呢？当然呢，这一课呢我们会聚焦在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
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得胜啊，因为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力量、
嗯、
我们是靠主夸胜 的
、嗯、
不是自己去啊胜过这个撒旦、
嗯、
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也会谈几个啊基督徒常常碰到的容易呢出现在面前的试探。
嗯，
那面对这些撒旦的试探，基督的得胜可以怎样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呢？
哎， 我想问一下崇文老师啊，那你也是呢神学院毕业嘛啊，要进入这个工厂侍奉的时候啊，在毕业之前，老师有没有给你一些锦囊啊？就像咱们中国古代呢，这个
下山的时候，
对，然后
给你三招，
哎，对呀、
啊，我们你可以说是在毕业典礼中，常常呢会有啊一些经验丰富的牧者，给我们呢有一段啊劝勉的时间。啊，分享一些很具体的经验，然后呢指出几个重点，那么你下山的时候呢就牢记这几个锦囊，就希望呢基本上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但问题是我已经忘了我毕业礼的时候听过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锦囊呢要么就是呢不太像锦囊了，
或者已经融入我生命中了
对我要
特别需要提出来，
对我要说的就是崇文老师应该是第二种状况，对不对啊？已经呢融入你的生命当中啊，去面对侍奉当中的一些陷阱啊、网罗。那文慧呢，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就是呢，我在台湾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哎，那时候的一些属灵长辈，包括呢吴勇长老啦，那还有林道亮院长啊，他们就常提醒你们要提防三支火箭啊，
什么升到月球的火箭
三支火箭、
有火的箭，
哎，后来呢
敌人射过来的，
对，后来呢哎，我在香港这边呢进修的时候呢也有一位属灵长辈他也提到了三支火箭、
他们是同门的师兄弟了大概
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传道人呢特别注意这三支火箭，所以不约而同呢都叫我们要提防。
那么到底三支火箭分别代表什么呢？
哎，我说出来呢我相信呢大家呢心有戚戚焉啊，在侍奉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就要面对这三支火箭的攻击呢？好，一支箭是金钱一支箭是名利另外一支箭呢哎，名利是指这个名誉啊地位啊权势那一方面呢、那另外一支箭呢就是感情色方面的性欲
男女关系、
情欲
等等、
对情欲对够具体吧。
哇，果然是三支火箭呢、太厉害了，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哈、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啦、甚至教会的领袖啦、甚至是牧者他们跌倒的一些的个案哈、
是
说到底呢大概大多数都离不开这三方面的原因呢。
对啊，
的确火箭的威力啊相当大。
对对，那我就记得呢我毕业之后呢在自己的教会就母会啊侍奉。那就曾经呢遇过这三支火箭那其中两支第一支叫金钱那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当时呢我们教会举办一些活动，那么教会当时是非常就架构上非常简单，就是有我的牧师接着就是我了那我呢既是传道又是干事，因为我们没有干事嘛那当时呢教会真的是架构上非常简单我们有帮忙打扫教会的，但是就没有这个干事。那所以教会有什么活动呢，要么就是牧师接手，要么就是我来接手那我就记得当时呢办了一个活动，那大家呢给这个钱的时候交费用，那个钱全部集中在我这里哎，我不是想吞了那笔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是对钱呢非常不敏感，对数目字非常不敏感的人所以呢我有一次真的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自己的钱跟这个弟兄
姊妹混在一起了，
对，混在一起了，
分不出来了。哇，你的就是教会的，教会的就是你的。
对对，哎，真是的，因为当时呢，你想想看，应该是差不多的30年前了，那个开个账户也是麻烦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我这边有个钱桶，那边有个钱桶，结果一下子混了两个钱桶，搞不清楚。哇，当时真的很害怕，那种感受就是啊。我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就跌倒了呢？
对啊，最怕有别人注意到提出，哎呀，这个传道人呢、吞了教会的钱呢、
对，当时还没有人提出，但是就是因为有弟兄姊妹说，哎，我们现在收了多少钱呢？
问一问你。
对，然后我立刻发现，哎，我数不出来，搞不清楚。那从此以后呢，我在教会学了一个教训。
怎样呢？
我再也对我再也不碰钱哈。那这就是第一支火箭，很容易，因为你问我当时。会不会有一些心动呢？哎，会的，那个心动就是哎， 现在搞不清楚。那好像呢，就是想自己的钱要多一点哈，因为怕自己损失嘛。那第二支火箭呢，就是名利。
嗯
啊，这个弟兄姊妹
赢了、啊，
对，给你称赞啊，甚至呢，有弟兄姊妹说：“哎呀，真是好啊，教会有你真是好啊，
哦、飘飘然了。
哎”对呀、啊，好过呢，只有牧师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哇，还好呢，我躲过的这两支火箭、也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有圣灵的督责跟提醒。
嗯，刚才文慧就谈到哈、啊，管理教会钱财的时候，因为他实在是糊涂了、所以这个糊涂账就出来了、
啊。对，
但我们呢，收到了有姊妹的一个分享，
嗯，
是看来呢，应该是有侍奉者呢故意敛财啊。
哦，敛财、
啊、对呀、啊，这就成了一个贪爱钱财的试探哈、
嗯。
来自河南的王姊妹说呢，教会出现了不合一的情况，有几个姊妹，包括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一批人呢很注重要讲献赎罪祭，
嗯，
认为人一旦犯罪了就要献赎罪祭，怎样献呢？就是拿钱来献上为自己赎罪。
哦
啊，姊妹呢很热心的啊，常常去探望哈、啊、那些啊患难软弱的弟兄姊妹。但问题是用律法去辖制人，叫人献祭，用钱来献祭、啊，也导致弟兄姊妹有一些的跌倒了。教会就劝阻无效哈、啊，最后呢要停止这批人在教会中的侍奉，甚至要宣布呢把他们赶出教会、啊。
对，我其实不是太明白啊，因为呢这个。旧约圣经讲这个赎罪祭也是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么来到新约，我们知道呢，真正的赎罪祭应该是
像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而且呢，如果我们认罪呢，应该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你不需要再透过一个祭物好像去做一些事情，更何况是用钱呢？
嗯，所以呢，看到哈，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是一些侍奉者呢，
嗯，
就逃不过一个欲望的这样的试探、啊、有一个欲望啊，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但耶稣其实也提过，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嘛。
对，
啊，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呢，大概啊就可以更警醒的去面对这些的欲望。那为什么基督徒啊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试探呢？其实很简单，你看看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他刚开始侍奉之前呢，正式侍奉之前呢，啊，圣灵也带领他到旷野。
嗯，
那段日子啊，40天禁食之后，遇到什么呢？魔鬼撒旦，
对，
就来挑战试探耶稣，希望在主啊正式工作传道之前呢，就把主耶稣给打败，哈哈，那就没有后面的那个救恩可以出来啊。
是，
所以耶稣需要很警醒的。面对魔鬼撒旦很著名的哈，三方面的试探耶稣都胜过了，才开始他的传道的生涯。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子进入这个服事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也先要接受试探的磨练，
对，
得胜了开始他的工作的。
嗯，所以呢我们这一群跟随他呢也要进入侍奉的人呢，那不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好像耶稣一样啊，先去呢这个经历一番的试探啊，合格了我们才能够进入侍奉。但是主耶稣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呢这个撒旦呢真的是随时随地呢要给我们一些试探，甚至是给我们一些的网罗陷阱。那我们如何在当中呢胜过试探呢？我想基督的得胜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们的罪， 寻找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就特别的提到啊，当我们要进入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陷阱。那文慧呢还说呢，我的三个锦囊，老师给我的就是要预防了三支火箭。那其实呢，我们也不要怕。啊，不要失去了信心，不要胆怯，因为看看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他面对撒旦的试探，他是如何得胜的。
那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哈、啊、
对，
神的儿子嘛，功力深厚啊。
哎，那我们呢
很厉害，但问题是耶稣道成了肉身，有这个肉体的这些 的需要啊，或者人的肉体的软弱啊，同时出现的。要胜过的时候呢，不是单单说哎呀完全靠他的神圣就可以了、还需要在人性方面哈、啊、去显示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开了一条路告诉我们、人呢其实也可以靠着神呢去胜过这些肉体的种种的一些的引诱试探啊。老实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呢往往就是自己。
对，
有很多个性的问题，有很多是内在欲望的问题、所以要慢慢的学会啊，怎样打这一场仗，不容易的，每一天呢都充满挑战、
是，崇文老师说的对啊，因为有一句名言就说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内心。那最激烈的战争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内心哈，就是呢我们面对自己，面对撒旦，还有面对呢生活跟生命的各种的质问。那说到呢这个人真的是要去勇敢的面对啊各样的挑战。那基督徒呢特别进入侍奉当中要面对各样的试探呢，我就想到啊这个医护人员。因为呢我们知道嘛，2020年的新冠肺炎，那特别是在全世界各地呢，那有一群人呢引起了大家呢注意，那给予呢相当高的一个尊崇。就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怕死，拼过命的。我记得呢，在中国呢，就形容这些到武汉、到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就跟他们说呢，你们是为武汉、为湖北啊、为中国拼过命的。但是呢，其实之前在中国呢，医闹事件是常常见的。为什么会有医闹事件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老百姓去看病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医生常常呢，我只是小病，结果你就跟我讲了好严重，然后要我去做那个检查，做那个什么照什么，然后呢，接着给我的一些药呢，又是很贵的药。哦，后来发现原来医生在当中有提成。
对，这个呢就成了很多哈、医护人员的一个诱惑。
对，
也成了普罗民众啊对医护呢失去信心的一个的原因。当然呢医生护士啊在这种的岗位上他们有自己的专业。一方面呢他们可能啊本来的心意呢都是医者父母心，
是
要救死扶伤，要成为白衣天使等等啊、很神圣的一些任务。
是。
但问题是呢一般来说啊原来他们的工资呢也不见得怎样。
是。
结果呢就 很多的诱惑从中出现了，如果我能够多开一些提成比较高的药品，那我可以多占了。
是，
要求他们多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呢，又可以多占了，就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试探。你要生活更好吗？你就要似乎是走进这个黑暗面里头，又或者你不做的时候，最痛苦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你看着别人，明明呢他的医术比你差，他的位置比你低，但他的生活比你好，他收入比你高，哇，很痛苦的这种。
对，还有就是人家觉得你不合作，你故作清高，
对
啊，你在这里呢就拦阻了我们挣钱的好机会。那其实这个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都听过，我们也都知道，有些医生可能就转化的内心，我开比较好的药，提成虽然多了，但是为他好，他可以吃好一点的药，
合理化这个行
动。对，然后呢我让他去多做检查也为他好啊，防范未然嘛，对不对？他可以呢知道他的健康状况。那就有呢主内的医生弟兄啊，他自己就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有这个伟大的白衣天使
崇高的理想，
对，但是呢，就像刚才崇老师说的，哎，他进入了这个医院的环境当中，他就发现了好多的状况，那真的面对各样各样的试探，慢慢的呢，这个白色就有点变灰了，也不是变黑，而是灰了，
对，
那么你提成我提成，哎。好像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走过来也没什么呢，直到这位肢体信了耶稣，哇，他一信耶稣他就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有没有挣扎呢？我相信一定有挣扎，特别是当你提成惯了，现在不提成可以吗？还有你的同事怎么看你呢？那这是一位主内的医生肢体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话说呢，这位肢体当然感恩的就是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那么跟他传福音的姊妹呢也再三的强调，其实这个世界很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价值观，所谓的主流的思想呢，其实都是来自魔鬼撒旦的一种的哲学，譬如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等等啊，这些话进入了心中，你以为对啊，这就是人性啊，理所当然呢，其实这是撒旦的一种欺骗的伎俩啊。是否为了成功为了财富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有人认为是的，但这是魔鬼的一种的声音啊，所以弟兄听到了福音，也知道要更加顺着神的话语来过自己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要抵挡这些魔鬼的试探和谎言呢，当然不容易的，但他还是呢去学习，也立志他要好好的追求真理，按照神的话呢去做一个诚实人，不再去赚那些呢昧着良心的财富啊。
那后来呢这位肢体呢他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呢退休了，那到了一个小区呢做这个卫生服务站里头的一个医生，他也有挣扎的啊，他坚守呢医生的职业道德，拿着基本工资啊，不再为了提成的坑害病人的利益，但是问题呢还是，所以这个试探不会因为你这一次得胜，
哎，
他就消失无踪，他是一直在你身边呢，好像就是拿一根针啊，拿一根
常常来刺，
对，就刺一下你。那但是这位肢体呢，哎，看到呢，他旁边那个小医生，只是小医生，却因为提成呢，哇，比他这个基本工资呢多了好多，他心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动摇呢？会的，会想的，但是呢他自己向神祷告啊，这个祷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也是一个很真诚的祷告。他说呢，神啊，我明知道呢争这个提成是你不喜悦的，可我还是身不由己的想去争呢，愿你带领我能够背叛肉体，不凭撒旦的生存法则活着。
结果呢由于这种态度虽然他没有旁边的可能一些的同事赚的那么多，但他心安理得，还有就是病人呢看得出来的，
对，
这真的是个好医生，钱呢少花了，但病呢快好了，所以呢甚至有一些的得过帮助的一些病人呢就全家来到他的面前感谢他了，也送他锦旗了，表扬他呢，那上司也看到他 工作上的那个的对别人的一些的帮助哈，那么对整个站来说也是一种光荣啊。结果呢也褒奖他，
是
令到这一位的医护的肢体呢，虽然钱财可能少了，但心中的满足感还有呢对主做的见证呢更容易被人看出哈。
是，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个案，我相信呢我们都能够体会，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哈，在内地的这个医护的情况。那如果回到圣经当中呢，诶，你会想到谁呢？我们会想到摩西。
嗯，摩西很特别啊。
对，摩西，我们知道呢摩西一辈子啊真的是从这个繁华到什么，到
埃及王子嘛，变成了一个牧羊人。
对，然后接着呢又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
嗯、
啊，你看到呢真的是非常啊精彩。但是呢你觉得他做了民族领袖好像有很高的地位吧。
对。
但是你知道每天真是劳苦愁烦。
就像现代的那些领袖啊，整天被人投诉。
对对。
被人骂、啊、被人怪责。
对，但是呢最惨的，我个人觉得最惨的是、嗯、他最后没得进迦南地。
啊，真的是终生的一个遗憾啊，可以说。
是是。那如果我们看回摩西的一生，我们会不会就觉得啊有点不值得的呢？对不对？那他为了自己的同胞，从埃及王子到旷野，好了，到旷野去牧羊呢，接着呢神呼召他带领自己的同胞呢出埃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费尽了心血。诶，你看到他不是求名求利、
嗯、
他希望的就是能够讨神欢喜，
对，
也能够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但最后他没得进去。
那我们只看地上的那一段的时候、嗯、你觉得哎呀可能真的是啊，摩西呢就太辛劳了，
是，
而且没有成果哈。但你不要单单看这一段
嗯
啊，我们要看他整个人生在永恒里头的神对他的看待哈。
嗯，
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主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上山变化形象的时候哈，只有两个人在耶稣身边同时出现的、
哦、
一个是摩西，
是
一个是以利亚、
嗯、
都在荣光当中、
嗯、
证明了神呢给了这些侍奉者，特别我们谈的摩西哈，极大的尊荣、
嗯、
在地上好像是呢令人觉得徒劳无功，但摩西呢因为忠心谦和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和任务、
嗯、
虽然人对他有很多的意见，但在神的面前呢他却受到神永恒的爱，得到神在天上的尊重、
嗯、
胜过了地上的虚荣啊。
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叫耶稣，深知我软弱，宝血为我而流，医治破碎的心，安慰伤痛的灵，他恩典无穷无尽。
天呢，我们讲到啊，撒旦试探，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呢在面对一个考试啊。那么究竟这个考试的成绩如何呢？耶稣基督呢，应该是呢超过100分，而且是101分。那我们呢，作为呢跟随他的门徒又如何？哎，我们两位小伙伴在了，山东的劝慰子弟兄，还有陕西的刘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刘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呢进入侍奉呢需要胜过欲望啊、名利啊，还有一切的虚荣。那两位呢都有参与侍奉啊，你们在进入侍奉或者是在侍奉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的陷阱，这样的挣扎挑战呢？
在侍奉中要说没有挣扎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式各样的人事物都在影响着自己，有时候会出现放弃侍奉的那个念头。人总是有弱点的嘛，哈，魔鬼撒旦他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攻击人弱点的机会，再加上自己这个私欲的影响啊，环境的影响，在侍奉中的那种纠结和挣扎，你说想放弃吧，又觉得对不起神；不放弃吧，又不知道如何坚持。但是不管如何挣扎，我觉得呢，我们的目标不偏离，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各种的挣扎，因为我们是在为神做工。我觉得每一次的挣扎也都是一个征战的过程。不管是私欲啊、荣誉啊、劳我啊、困难啊，主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们就多了一份能力；我们自己得胜呢，就与神的关系疏远了一步。侍奉的开始，其实我也是我学习的开始，因为和人打交道总会出现一些矛盾。在处理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呢，是一个吸取经验、学习成长的机会，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也想到过要放弃。像我这么多年都是在带领一个祷告会的哈，我每天都在整理这个代祷事项，我就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代祷事项都是为了有病的、一些个在患难中的这样子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有的时候都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那种病症啊，那种难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软弱，祷告就问神啊，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你所爱的儿女们有这么多患病的，有这么多大的难处，而且祷告之后他们的状况很多都没有什么改变，我都怀疑我的这个侍奉方向是不是对的了。后来呢，真的感谢神，就是借着空中辅导周师母的话安慰了我。周师母在接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些弟兄姊妹打来的啊，
是
师母呢都是很耐心的倾听啊，然后给指出方向。他就说哈，我们人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那么多难处的肢体的事情，如果都压在自己身上，早就压垮了。师母说我们呢能做的就是祷告交托，
对，
不但把弟兄姊妹的难处交托给神，也要把自己交托给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侍奉。所以说呢，现在我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个挣扎，能做多少其实就说尽力的做吧，做不到的事情就交托给神。其实有原来我听过旷野玛纳一位老姊妹他的一句话也是很激励我的，那位老姊妹就是说，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剩下的让神去担心吧。
是很好，这样的一个挣扎呢是很实际的啊。那不一定呢是名利，也不一定是欲望，也不一定是虚荣，而是看到好像自己很无助、很无力、很无奈，怎么办呢？很真实。刘姊妹呢，
在这几个方面来说，欲望吧，你说人没有欲望那是不可能的，人都有欲望。
人性
欲望是从哪里来呢？那我们都知道是从撒旦来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侍奉当中的时候也有欲望。我自己的这一次做一下我自己的失败的见证吧。在欲望上面我也有过挣扎，我的挣扎就是刚从这个圣经学校毕业回来的时候要服侍嘛，那时候服侍的时候是两个孩子还小嘛，家里还有老人， 这个生活就是一个问题。人家去打工啊，一月挣多少钱，日子能过得怎么好？我在这里侍奉，在咱们内地的侍奉和其他不一样，所以就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出去打工，总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如人。那么按道理来说，当时是吃喝啥都不用愁。有一次啊，我就为这个事就祷告，到底是侍奉神呀、啊，还是去打工呀、啊？
嗯
嗯，
就为这事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神真的很爱我。在有一次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借着那个地方的环境，借着那个地方的家庭，那个地方有一个弟兄，借着弟兄的家庭，让我自己一下子心里得了安慰了。为啥？我觉得我说，这个弟兄他一家子全家都侍奉神，那么那个家庭里面比我的家庭还有困难的多，但是人家都是喜乐的快乐的，我说我比他强，神还给我这样的条件，我为啥何乐而不为啊？为什么要去打工呀？自己就是去打工不一定就过得能好，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哎呀，我觉得说在我的侍奉道路上面，上帝特别的爱我，谈不上我爱神，但是我总结一句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下面的我不敢说了，因为我不是很爱神，神特别爱我。
啊，但是你的见证很真实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虚荣上面的挣扎，
嗯，
名利，我这个人是一个粗心的人，我太不在乎这些。虚荣上，为啥说虚荣上的挣扎呀？
嗯嗯，
因为虚荣上面我农民嘛，都种地。在人看来，哎，这个人好胜心强得很，这个人能行得很，啊，这个人都多厉害呀，女强人呀，啊，说的啥好听的话都给我扣到头上了，我都挂到我的身上了。我也是，人家越说我好，我越要做得好，就是种地嘛，我种地嘛，从来不落人后。
嗯，
就是晚上我一个晚上不睡觉，我今天说要把这个做到第一，做到第一就是全村的第一。非得都不可，为什么呀？就为了第二天让人说，哎呀，这个人真厉害，哎，这个人真能行呀。
嗯，
我自己说这真的是虚荣呀，把自己整的是，哪怕是这一个晚上不睡觉把这个活干完，第二天活干完了，哪怕睡个十天八天都可以。我说这自己后来想，这是自己何苦呢？
嗯，
所以这我自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虚荣。
嗯，
是哇，这个很难想象你一个晚上在那边种地的情况。
好胜啊，
对。但是呢，刘姊妹啊，我在想啊，这种的好胜啊，那如果呢转另外一个角度，在主里呢，哎，转成是我要为主做得更好呢，做到最好呢。
嗯，那也有这一点。他说他没有从这个信仰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只是说我这个人能怎么样，我这个人能怎么样。别人一表扬我的时候，我就飘飘然了。所以我经常和弟兄姊妹交通，我说在这个羊肠小道上面跌不倒，但在鲜花面前就摔倒了。他说那为啥呀？我说眼睛只看了花就没看路嘛。
对对对，真是这样，真是。
可能啊，姊妹要学习真的把荣耀归给神。啊，归荣耀给神，什么荣耀都是属于神的。
对对对，当时就是没有这样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一个健康身体，我能做，都没有这样说人家说，哎，你看我就是这个，我非做的怎么样？归荣耀于自己了，这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虚荣心吧。
对对，
是是，啊，真的是很真实啊。文慧就想到呢，在听的时候啊，突然我想起曾经呢有一位肢体啊，我们每次夸赞他的时候，他就说好了，够了，停了，再讲下去我会骄傲了。
不要令我进入试探。
在我自己侍奉的初期，我那时候其实就我也跟刘姊妹那样，就是说对于名利啊这些东西啊，我也真是看得很淡。但是呢，你要说我抱着一个单纯的就是说荣耀神的目的来侍奉，那也不对。因为呢，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让神给我安排我以后如何生活。
嗯，
因为那时候我看不到希望，所以说呢就想用这种侍奉来讨神的喜悦。那时候侍奉的头几年也是平淡无奇，没什么变化。后来我还给自己找了个很好的理由，神啊，你若不为我以后的生存开出路，我如何侍奉你呢？我那时候就跟神较劲。
嗯，
结果反正当然就是神在我身上 等着我一旦放弃自己的打算的时候，神奇妙的作为才开始。
是，
因为你老是抓住自己的那个想法不放，神有的时候真的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神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我们身上这种老我给我们除去，
嗯，
他才能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安排。后来呢，我也就不提条件了，就是说好吧，神我放弃了，你看着办吧，爱咋咋地了，那时候就是。
嗯，是的。哎，试探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自己不肯放手。嗯，
我们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试探呢、啊、要学习去面对。当然最终呢我们都靠主来夸胜哈。谢谢两位弟兄姊妹今天连线的分享。
嗯，谢谢你们啊，谢谢。
再见，再见。
下回见。
进入侍奉需要胜过欲望、名利以及一切虚荣。你经历过的挣扎是什么呢？
神子进入服事呢，也先要接受磨练，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就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来和我们分享。那记住了，跟你脚中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嗯、
至于我们的短信联系号码呢，是13229966122。
嗯，那今天呢是第57课啊，我们的主题是撒旦的试探，感谢神我们知道如何胜过试探了。
嗯，
那么下一课崇文老师会说什么呢？
下一课第58讲啊，我们仍然学习基督的得胜。我们要知道的、嗯、要体现的一种生命呢，就是世上王权。
嗯，世上王权如何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呢？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践出来呢？那么就邀请大家呢，下一课啊，继续的准时签到，一起来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